犹大国乌西亚王崩的那年，上帝向先知以赛亚呼召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
以赛亚的回应是：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以赛亚书导读。
主内亲爱的同道同工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袁哲善牧师，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继续来查考先知以赛亚书。不晓得弟兄姊妹们在这几堂的课程当中呢，我们都会讲到这个弥赛亚的再临。那么弟兄姊妹，您对于这个弥赛亚的认识是怎样的一个光景呢？相信我们要来服侍神的人更清楚了，这位弥赛亚就是我们所接受的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但是呢，对当时的百姓来讲，他们可是生活在主耶稣降生之前的八世纪，也就是有700多年的时代。我们在主后的2000年以后看耶稣基督的降生，觉得理所当然，因为我们都已经知道事情的发生了。但在主耶稣降生之前的700多年呢，他们怎么知道以后700年以后会发生什么事？就拿我们今天来讲好了，弟兄姊妹同道同工们，我们可以想象700多年以后会发生的事，你预先要知道的吗？啊，这很难想象了，是吧？所以呢，当时的先知以赛亚，上帝给他一个远景，给他一个很远的一个看见，是以赛亚先知根本都想都想不到的。但是他既然领受了，他就讲出来，这是一个荣耀的一个神的作为，就是耶稣基督要降临，他的国度要实现。那么其实对我们今天来讲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再来了啊，这是必要实现的。那么当我们在上一次的课程当中呢，也就是说我们在上完这个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八章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要读以赛亚书第9章第10章了啊。那在第八章我们读到的都是黑暗，都是痛苦啊。到了第9章呢，我们就看到了希望的曙光，我们看到是指望，我们看到的是荣耀，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对比啊，整个情况都要改观了啊。先知在第9章第1节到第7节就描述那要来的光明的景象啊，是呈现出一个极大的对比，光要代替黑暗以及代替的毁坏，所以带来的是一个充满生命、充满喜乐、平安的新的世代。那么当然首先我们要先看到这段经文啊，那在课程当中我们不再读经文的一整段一整段的，那我们首先要来看的呢，是从以赛亚书第9章第1节到第7节啊。不知道当你读完这一段经文之后呢，您会不会有认出这段经文曾经啊在新约出现过呢？啊，在马太福音确实出现过了，也就是当耶稣基督出来传道侍奉的时候，就应验了这个光啊，那个光是要照在黑暗当中。这里提到的拿弗他利还有西布伦呢，都是在以色列的北部啊，就是当时我们说耶稣基督的时代他所走遍的加利利的地方了。那么在主前734年到732年之间呢，当时的亚述王啊，叫做提格拉比色啊，他入侵的巴勒斯坦的地方，也就是以色列地了啊。所以拿弗他利和西布伦就首当其冲受害最严重的。过去那些受迫害受苦被藐视的地方啊，就是在亚述王掳掠的那个地方，当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就带给他们希望。当基督新的时代来临之前，我们看到这一切啊，这一些仇敌呢都是要被消灭的，因为基督的时代是充满着和平和喜乐的时代。先知以赛亚所宣告的光明的时代会在一个婴孩出生的时候显现。所以说呢，先知在这段经文里面就讲了一个预告了，他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他 就是那位天地的主，就是自然界还有属灵的境界的统治者。那名字要怎么样称呼呢？名字要称为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个政权呢，会跟着他所带来的这个世上的平安，要永远没有穷尽的。啊，这位统治者，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用公平公义使他的国坚固稳定，直到永永远远。这一段有关于基督的预言呢，把基督他两次降世其实都放在同一个预言里面了。啊，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第一次降生来到人世间的时候啊，他后来这个被出卖呢啊，被钉，第三天复活升天之后啊，这个现在就是我们这个时代了。那么我们在等候的是再一次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永远坐着为王。现在基督也一样是坐着为王，但是呢，我们看到地上还有一些罪恶这些不讨神的喜欢的东西。那么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这一切这个邪恶的被神所憎恶的，通通要除去了所以这看到先知所预言的是耶稣基督两次的降临呢，放在同一个预言里面。有些时候呢，我们如果单单来读这个旧约呢，我们实在不能够很清楚的看出主耶稣基督他两次的降临，除非我们有新约来帮助我们啊。这也是当时这个先知以赛亚同样面临到的一个情境，他被神的灵所漠视，讲出来的话他不见得就完全就是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但是他知道这是出于神的话，所以他就把它讲出来啊。那么到了新约时代呢，我们就印证了这个弥赛亚基督的第一次的降临的这个降世为人的这一段的这个应许或是这个预言。那么等到第二段的这个耶稣基督再来呢，这也是我们凭信心可以接受的了那么我们才明白这个预言当中的婴孩是什么，是透过新约。那么耶稣基督再来呢我们且相信更是要显明出来的。好，那这个对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或是对先知以赛亚当时所传讲的对象来讲呢，他们可以等到700多年以后耶稣基督降世才实现那么关于耶稣第二次的降临呢，也就是说他在地上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虽然没有应验，那我们相信呢这一定是成就的可是呢也有人说那这个预言所说的婴孩是指的复兴犹大国的西西家，或者呢在以后的那一位约西亚王，也就是说他们把这个大卫王朝里面的后面的君王呢，把他形容成说已经应验了，那就是完全错误。为什么？我们显然可以明白的，就是在人世间的这个地上的君王，有哪一个配得被称作说是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呢？当然只有那一位道成肉身的基督耶稣，他才有这个资格他是神来到人世间，他是人也是神，神的生命在人的生命当中，人的生命在神的生命当中这是道成人肉身的一个奥妙这是一个奥秘，是神成就的。那没有一个人作为一个地上的君王有这样一个资格能够被称作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当然只有耶稣基督了也只有他能够拯救人类的灵魂脱离那绝望的痛苦这个撒旦的权势或者罪恶的权势，也能够把人带进更新更美的这种永生的道路当中，因为耶稣基督他本身是永生的神只有他能够赐下永生。好，那么因此呢，他带给人类最伟大的一个恩惠呢，就是借着他能够与神和好，神也是如此的应许，如此成就了。所以先知以赛亚说，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他必要成就这事，是上帝要成就的，不是人所能够成就的。那么基督的国度、基督的荣耀、基督的和平、基督所带来的喜乐的景象当然就实现了。当先知说完了被拣选的这个选民将来要得到的平安和拯救的信息之后呢，先知转过头来要讲论到那个事情呢，要临到北国这个以色列所要受的刑罚了。因为呢，上帝曾经这个很清楚的教训过他们这个 这个历史当中呢，这个以色列人却没有得到教训啊，所以这个悲惨的灭亡一定会临到的啊。从圣经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先知啊是特意的安排啊，我们就可以看出关于以色列国灭亡的预言呢，是从第九章的十八节到第十章的第四节啊。我们这一段呢就不再分三个段落，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四个段落啊，而且每个段落都是以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用这句话来结束一个段落。所以很清楚了，如果我们手边有圣经的，你一翻就知道了，分别是有哪四个段落呢？第一个段落是讲到土地的丧失啊，是从第九章第八节到第十二节。那么第二个段落是讲到战争和失败，从第九章的十三节到第十七节。第三个段落呢是讲到国内的混乱，第九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那第四个呢是讲到灾难的高峰，是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啊。那么我们刚才讲到说，以色列国灭亡的预言是从第九章的第八节讲到第十章的第四节。现在呢，我们就逐段逐段的来看这个预言。首先呢，我们来看土地的丧失，这是记载在第九章八到十二节。过去呢，临到百姓的灾难，并没有使以色列百姓转向真神耶和华，所以现在呢，全地的主，这个独一的真神呢，要向以色列百姓说一个更严厉的话了，更大的责备了。对这些骄傲、贪婪、不道德，却还自以为是、自以为平安稳妥的百姓，上帝要兴起四周围的这些仇敌来责罚他们，甚至借着敌人的突袭啊，这个抢掠，对土地的蚕食鲸吞来打击他们。那这些仇敌呢，就像野兽要吞食这个猎物一样啊，他们要侵占以色列国土，但是呢，以色列仍然不知悔改，因此呢，接下来更严厉的审判就会继续的临到。好，那第二个呢，就讲到了战争和失败，从第九章十三节到第十七节，在耶和华烈怒的审判中将临到的灾难是没有任何人可以逃脱的，因为全国的人都参与在他们的领导者，就是他们君王的罪孽当中。圣经说啊，因为个人是亵渎的，是行恶的，并且个人的口都说愚妄的话，耶和华的愤怒像剪刀一样要剪除净尽，甚至连寡妇孤儿以及那国家未来的主人哦，也就是那些少年人啊，也都不连续啊。哇，这下子真是这个刑罚呢，是大的不得了了啊。可是呢，他们仍然啊，这个没有办法使耶和华的怒气转消啊。所以第三个啊，这个刑罚来了，是什么呢？就是国内的混乱啊。从第九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说到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实在难以相信的邪恶，已经像燎原的这个火一般的在全地蔓延起来了啊。所以呢，他们这个坏不是一两个人坏，或是某一些领导者坏而已，是全体由上而下这个全民啊，通通是一致的，是去敬拜了偶像，甚至呢接受了外邦的那些不法或是不道德的事，在神眼中行看为恶的事情，他们竟然是做了又做。那么过去所有的遭遇呢，都不能使百姓的心来归向耶和华，现在呢，先知形容耶和华的愤怒啊，像燃烧的火，那这个百姓们呢，却像柴火一样，哎呀，被烧的东西了啊，成为耶和华审判怒火的燃料了。又将那一定会临到的饥荒发生在地面上的时候，那些饥饿的人甚至要吃自己的肉啊，来图生存了。啊，这是很凄惨的一个情境啊。如果我们的这个肢体们有经历过战乱的一些年长的啊，或者一些这苦难的时候，就知道到了人吃人的地步啊，那是真是凄惨无比的啊。那么在这里呢，也就是描述到互相的残害、互相的侵吞，一种可怕的景象啊，真的叫做惨不忍睹。但在这种情况之下，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哎呀，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转消呢？接下来就看到了，神仍不缩手，是因为他们要面临到第四个啊，第四个的这样子的一个审判，那么就是灾难的高峰，是从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这是形容将来灾难的事的文体当中所描述的最后一段了。那说到那些撰写辩词的人，他们是什么？枉屈公正， 妨碍这个司法审判的公正。哇，想想看，好不容易啊，说在这个乱世当中，是不是有一些公平的审判啊，有一些这个判决呢？原来这些要审判的人呢，他们应该公正的，却这个屈枉正直啊。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的结局就是在耶和华的审判下被敌人折磨，他们不是被掳到外国去，就是自己的性命就上吊了啊。这是一种对于司法不公的执行者呢，上帝给予他们的审判。好，接下来呢，我们要看第十章的第五节到第三十四节了。那么在一段音乐之后呢，我们继续下面的课程。主内同道同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遭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问到神说，神啊，为什么啊？但神向我们显明他的旨意说是因为我们犯错的时候，我们当然可以接受。但有些时候我们想说，那些来逼迫我们的，那些来迫害我们的那些人，他们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的时候，那这些人怎么办呢？确实啊，我们常常有些时候自己犯错了，被管教被刑罚的时候，我们啊会这个对于四周围的人，他们比我们更坏的人没有受到刑罚，我们就会埋怨了。这是我们现实的生活会这个样子。那么在当时以色列百姓同样也会有这种心境。那在先知书里面呢，我们就看到神也一样对这些事情做了一个解说啊，做了一个回应了啊。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以赛亚书第十章第五节到三十四节，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有很深的一些课题在里面啊，所以我们来进一步来研读。我们看见神真的是用这个非常恶劣的拜偶像的凶狠的亚述国来刑罚他的百姓，他的百姓还坏不如这个亚述帝国嘞啊。那这个亚述帝国既然可以来这个攻击神的百姓，那神的公义在哪里？难道这个亚述帝国他就躲避了神的审判吗？啊，是不是这个亚述帝国要遭遇到这个神的怎样的带领呢？其实我们知道啊，亚述只不过是神手中的一件工具，用完以后呢就被扔掉了啊，他不是神的选民啊，跟以色列人是不一样的啊。亚述啊，不能因为啊神兴起他来攻击以色列人，他就不被审判啊，他不能拿这做借口的。啊，亚述帝国不能跟神说啊，神啊，你使用我了，所以呢就让我为非作歹了，怎么做都可以的啊，这不行的啊。就像有的人说，哎，这犹大出卖主耶稣，那么犹大是无辜的啊，总是想要帮这个犹大平反，那大可不必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呢有人以为说神已经命定耶稣要被钉十字架，而耶稣被钉十字架总要有人出卖耶稣，那这个犹大呢，他自然而然的总要有一个人出来嘛，他就出来了，那也要应验圣经上面说的啦。所以这个犹大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啊，这个再怎么讲，他如果不出卖耶稣，耶稣就上不了十字架了。这个看起来听起来这个逻辑好像挺有道理的，其实大错特错了。为什么？因为呢，犹大啊，不可以为了他出卖主啊，他受的审判来这个说啊，为了要符合圣经的应验，要这个达到这个上帝的预言的一个成就，所以他牺牲他自己。不是的，不是的，因为犹大在出卖耶稣的那一刻，他并不是出于这个动机。我们看圣经上面很清楚记载，犹大出卖主的这件事情当中，很清楚的是出于他的私心。所以呢，犹大绝对不是说要顺服神的带领，说要有人去卖主，所以他就出卖主。他是出于他的私心，他想要去得到钱财，那三十两的银子，他把主耶稣出卖了。那因此呢，他为他自己的私心要面对审判的啊，不能说他成就了上帝的事情就有功劳了。同样的，这个亚述帝国也是， 当神使用亚述帝国来刑罚这个北国以色列的时候，或者对南国犹大国有所审判有所攻击的时候，但是亚述帝国他本身的残忍他的不公，上帝还是要审判。就像上帝审判以色列国，审判犹大国，审判列国列邦都是一样的，因为万民万国都在神的审判之下啊，都是在神的掌管统治之下。我们不能因为说神拣选的以色列这个国家，所以神只是那一个国家的神啊，那我们把神看得太小了啊。我们所知道的所认识的这个真神上帝乃是天地万物的主宰，他是万国万邦的神。所以呢，我们想到亚述他至高至大的罪，我们看到他的凶狠，那么这个主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成就了一切的工作的时候，主就说我必罚亚述至大的心和他高傲眼目的荣耀。在这里呢，我们就一直要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真神上帝啊，在宇宙中统管一切的人，同时也要为自己一切的行为向神负全部的责任。在这段信息当中呢，我们就明显的看出这有两个的重点。第一呢，就是耶和华手中的杖；第二就是神给那些余下的这些人民的一个安慰的信息。耶和华手中的杖是针对亚述来说的，经文的范围呢是从第十章的第五节到第十九节，那安慰的信息呢就是从第十章的二十节到三十四节了，是针对以色列百姓而说的。这个预言呢是表彰出神是历史的主啊。当以赛亚讲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是要显明说上帝在掌管着人类的历史。如果呢我们从第十章第五节到第十九节就可以看出，亚述啊，虽然他是当时候的世界的强国，但是也只不过是耶和华手中的一根杖啊，是被用来向列国施行审判。但亚述呢却没有这种自我的认识，哎，这亚述帝国还以为自己所向无敌了，就目空一切了，甚至呢是骄傲自大。那么亚述国他的气焰高涨，这个贪得无厌呢，其实也后来发现了他这个终归也是被灭亡的啊。那么亚述国他得以带军入侵犹大，逼近耶路撒冷，是神许可才能够成就的。但亚述国没有这种意识到，他总觉得他这个帝国啊，这个军队啊强大无比啊，其实他忘记了神在掌权的。因为神拥有至高的主权，若不是经过神的允许，他们也不能够成就什么事啊！神掌管着这个个人以及国与国之间的一切的事情，甚至呢一些恶人啊，他们也会被神用来成就神的目的。但是呢，这不是说神故意要引领亚述出来做罪恶的事，乃是说神借着亚述他不好的计谋来成就他自己的目的。也就是说，今天也不能说有些人做坏事是要显出一些人做好人来啊。如果是这样一个逻辑推理呢，又误导了啊。好像觉得有一些人就夸口说，我不做坏人怎么显得出你们是好人来？我不烧杀掳掠怎么知道你们是善良百姓啊？这不能为自己的过犯来做解释的，要为自己的过犯要负责的啊。所以上帝会用一些恶的人或者一些坏的这些不公义的国家来刑罚以色列百姓，但是呢不表示神就认同他的作为，就免去他的过犯啊。那么上帝在历史当中是做一个奇妙作为的啊。一个国家如果要长存，就必须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啊。那不管他的资源如何丰富，兵力如何雄厚，如果拒绝了神的公义，那么最后呢我们就看到历世历代许多的帝国呢就相继灭亡啊。像亚述一样，这个反抗神旨意的国家最终呢是站立不住的啊。先知早就预言说亚述要灭亡啊，你看吧。所以呢后来我们从历史上面就清楚知道，亚述帝国后来就被巴比伦所灭了啊。那我们今天所看到这些预言当中呢，来我们来看最后一个，是记载在第十章的二十节到三十四节，这一段是说到凡是悔改归向耶和华的这些余民啊，这剩余的人民啊，虽然被掳都要归回。这些人是少数剩下的，但是呢他们却要承受神给以色列百姓拯救的应许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读这一段经文，最后一段呢就是第十章的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啊。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 啊，如果你我啊是当时以色列的百姓，当我们听到先知以赛亚在讲到第24节到27节这段信息呢，我们虽然在灾难当中，但是呢心里就是有一种荣耀的盼望，因为知道亚述呢总比败亡啊，这个以色列呢能够脱离亚述的这个逼迫的。纵然这个亚述军队已经啊这个开到这个犹大的境内了啊，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里面，这个地点呢都是在犹大的境内的啊，每一个地方所说的都是在已经在犹大的国境里面啊，这亚述从北方长驱直入，已经逼近到这个首都了，这个国都了，这个耶路撒冷了。但是呢神果真在历史上按着他所应许的啊，在以后我们读的经文里面我们也知道，在列王记的历代志的这些历史书里面，我们看到在西西家王的时代啊，当亚述王带着军兵要攻占耶路撒冷，但是神在他们还没有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就差遣他大能的使者进入到亚述的境域里面啊。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亚述军队的这些大能的勇士啊，那些将帅通通被杀灭。当时的这个亚述王，圣经上面记载他的名字叫做希拿基利啊，圣经说他就满面含羞的回到亚述，亚述呢最后也就被巴比伦所灭亡了。这完全应验了先知的预言了，好像经文里面所说的亚述要被灭亡，好像一个居住在森林里面的人将全部那些高树都砍下，矮树丛呢也都伐倒一样。我们今天看到这段经文，让我们带出一个勇士的盼望，就是神自己要成为人来到人世间，要借着他使人能够与神和好，当然就指的耶稣基督了。借着主我们能够蒙救赎，不单单是向着当时以色列百姓所发的预言，也是向着所有的列邦列族列国所发出上帝的旨意。今天我们无论面临到任何的苦难，我们只有单单的来仰望神啊，我们相信神的应许，他说成就成，他命立就立，他应许绝不收回。在今天的这一段的查考里面，我们看见犹大国的亚哈斯王他的失败，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啊没有完全被神所灭绝，还保存的一些余民，剩余的人民啊，为什么呢？神给我们看见他在这个救赎的当中，他仍然是有慈爱有恩典的。也在这个他们这些余民的700年之后呢，他们这一群的百姓们就惊艳到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啊，成就了啊这个以马内利的应许。那么当然在这2000年之后呢，我们现在人更是惊艳到体验了这样一个救赎。愿神赐福我们，让我们在这些课程当中呢也更加的蒙福。那么下一次的课程里面呢，我们要讲到以赛亚书的第11章到12章了啊，盼望我们能够看到以色列将来的福气，也就是弥赛亚国度建立呢作为我们的激励。好，今天的课程在这要告一个段落，做一个结束了。那么欢迎弟兄姊妹主内肢体也能够来信跟原则善原牧师我彼此的交流，对于以赛亚书的体验或者有什么难题，也欢迎您再来信跟我交流。那么在这跟您说再会了。
主虽然一切难给你当兵，他虽然一困苦给你当水，你的脚石却不在你上，你的眼必看见你的主。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我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